开始今天的讲道。OK， OK， 今天的题目活在时代洪流中的单引力。OK， 今年的1月9号，是苹果手机 iPhone 的面世10周年。我相信在我们手中，很多人都有一部的 iPhone 了啊。10年前，当苹果的总裁乔布斯 Steve Jobs 称这个手机 iPhone 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产品。我相信今天不单单苹果手机啊，也包括其他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是吗？好像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一个手机啊，而且这个手机对于我们的现在的沟通、娱乐、工作、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啊。除了这个手机的潮流与我们息息相关，在政治层面上，一些政府的做的决定也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方向。早上去年英国脱欧是吗？它将会怎么样影响欧盟与欧元的对话呢？我们真的不太清楚所以也要看他们将会怎么样对待这个脱欧的事情。今年也是德国的大选年，你就今年德国大选嘛，选举嘛啊，所以我们的总理默克尔会否成功连任，也会影响整个欧洲的局面。所以真是世局无常，变幻莫测啊。今天我们要读的但以理书都与政治有关啊，里面说到就是当时历史时局的变化。同时但以理书里面有记载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异梦异象，好像告诉我们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但以理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的神奇，就好像他被皇帝丢进狮子坑里面怎么样，没有被狮子咬死，他的三位朋友被丢到火炉里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以理甚至连王帝忘记了的梦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将梦背后的谜底也可以说出来，而且解释得清清楚楚。那么到底但以理书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它要表达里面的信息又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一个总论的角度来看但以理书，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但以理书里面的内容啊。首先但以理书是一本的怎么样的书啦？各位啊，但以理书是一本历史书啊，历史书里面记载了但以理在外邦居住的他的时间，他所经历的就是上一个王朝的时间，而且在每一个王朝朝代里面他都是做高官的，成为三朝的元老。当时的历史京城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再来读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21节啊，这里说到什么再来读一次啊。来，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因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他手，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受入他神的庙里，放在神的库中。
但以理还在这里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世界的新局面出现，一个强大的帝国巴比伦帝国出现，由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领军侵略犹大地，并抢夺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财库宝物，然后 第一章最后一节第二十一节说什么？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知道古列是谁吗？古列是古列王，是波斯的皇帝，代表什么？巴比伦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是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而且但以理还在，代表他经历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还在啊。另外还有在但以理书第六章里面还有另外皇帝叫做大利乌王，他是马代王朝的皇帝啊。所以但以理在里面这些皇帝面前，不同国朝代的国家面前，都是做高官的啊。另外不单单 记录当时世界的历史，也记录以色列的历史啊。以色列国相对当时的其他的国家，它只是一个小国啊，小国后来更被巴比伦王所灭啊。巴比伦王在尼布贾尼撒皇帝他做皇帝的期间，曾经三次攻打耶路撒冷的记录啊。在什么时间呢？就是第一次，就是公元前605年，就是我们刚才读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说了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那个时候怎么样？但以理与他三位朋友同一时间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另外第二次在公元前的597年，这次先知以西结在这个被掳的名单里面。最后一次第三次是586年，公元前的巴比伦大军攻进到耶路撒冷，焚烧圣殿，犹太国正式的灭亡。除了一些老弱残兵以外，所有的里面所住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啊。所以除了以色列历史里面讲到巴比伦帝国，还有另外一个帝国是在与以色列人有关的，就是波斯啊。波斯帝国后来灭了巴比伦国，却运用怀柔政策，对犹太比较好的啊，好的待遇。而且波斯的皇帝曾三次下命令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新来建造圣殿。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分别第一次是公元前538年啊，由领袖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啊。可能这个诏令是但以理有份签名的，让他们回去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古列的时代，但以理还是做高官的啊。OK， 另外第二次的下命令是758年，这次回去是有文士以西拉带领他们回归。最后是45年，由这个的我们很熟悉的，也是做官的肘杖尼西米，奉皇帝的命令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除了刚才我们说世界历史啊，以色列的历史以外，还有关于什么的历史呢？关于将来的历史啊，就是但以理书讲的将来末世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两个意象。一个意象就是什么？巨匠大象的意象。另外就是四个怪兽的意象啊，分别就是预表将来四个国家的出现，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与罗马帝国。另外讲到将来的历史还有什么？还有但以理书第九章 说到弥赛亚会降临，就是有一位救世主从出灵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之后400多年出现，就是耶稣的降生。另外讲到最后的大征战，就是但以书第10章到12章里面讲到弥赛亚会第二次再来，他来之前必有敌基督出现，并有大征战和最后的世界末日的一个大征战，这样会怎么样出现。所以从刚才我们的来讲，但以理书的确的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如何来理解但以理书呢？你知道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怎么样理解但以理书吗？啊，各位，我首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是犹太的圣经与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区别？各位，有区别，什么区别啊？犹太的圣经与我们圣经里面的旧约是一毛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OK， 都是完全一样。但很奇怪，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但以理书他们是放在历史的类别里面，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将但以理书放在什么的类别里面？各位你们知道吗？先知的类别，不是的历史书。为什么？为什么？这表示犹太教与我们基督教对但以理书有不同的理解啊。首先我们来看犹太的圣经，犹太的圣经你们记得有多少的书卷吗？有多少的书卷啊？有多少书卷的数目？有多少？24卷。你刚才我不是说与我们基督教的旧约是一样的吗？啊，其实区别是什么呢？他们我们有撒母耳记是吗？我们有这个历王记，我们也有历代志是吗？我们这三本书我们是分上下的，但是在犹太教的圣经里面他们是什么呀？只是说上卷的圣经，没有向下，明白吗？所以我们是6本，他们是上本。另外他们将以西拉记与尼西米记是同一本书来的，不是分开2本。最后12个小先知他只是放在一本书来看啊，只是一本，不是12本啊。所以如果你可以计算最后是多少啊？24啊啊。OK， 另外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的题材方面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样分类了啊。24个书卷里面他们分成3大类型，第一类型就是律法书，第二个类型就是先知书啊，他们也有先知书的 OK。第三个类型就是著作啊，律法书就是什么啊？各位，律法书我们都明白了是吗？是什么？摩西五经，圣经的头5卷的圣经。另外先知书是讲了什么呢？就他们有分前先知书与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就是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而后先知书它就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12个小先知书啊。最后的分类就是著作他们有分成三个组别。第一个组别就是诗歌智慧书，诗歌智慧书就是诗篇、箴言和约伯记啊。另外5小卷是什么呢？5小卷就是一些犹太特别的节期里面他们要读的书，就好像什么逾越节他们要读什么雅歌，祝棚节他们要读的就是传道书， 五旬节他们要读路德记，圣殿被毁日他们要读什么耶尼米哀歌，最后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普尔节，这个是在以西帖里面记载的普尔节，他们就是要读以西帖记啊。这个是诗歌记位书五小卷，最后还有历史书的这个的组别，就包括什么了？包括但以书、以西拉、尼西米和历代志啊。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分呢？将但以理书分在历史书，因为犹太理解的但以理书不是只单单记载历史和里面所讲不同国家的兴起灭亡，而是他们讲到就是神在历史里面怎么样眷顾犹太人。虽然犹太国现在是灭亡，犹太人被掳到其他的外邦地区，但他们知道神仍然会把他们领回以色列的国土里面的。除了刚才我所单一理由历史的部分，里面还有什么部分啊？预言的部分啊，预言的部分。所以在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单一理书我们就是放在先知书的类别了，刚才说了是吗？啊，我们基督教旧约圣经有多少卷了？各位也要问啊，刚才你答39，是的啊，39。他们怎么样分类？分成五大类型，第一类型就是摩西五经，第二个类型叫历史书，第三是个智慧书啊，这个与差不多与犹太教一样啊，第四类型就是大先知书，最后小先知书。 OK， 而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组成就是大先知书。 OK， 而这个大先知书的四位先知都是以弥赛亚的预言为主的，只是那里面的注重点不一样啊。以赛亚是书里面的记载是预言一位君尊但是受苦的仆人，我们都常常读了以赛亚书53章是讲到什么的，就是讲到受苦的仆人的嘛啊。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是救赎主，要治理万国，他要来救以色列人，也要救普天下的人。耶利米先知里面的内容就是预言弥赛亚必定是从一个王帝的后裔出来，就是大卫的后代出来，并将要召聚分散各地的以色列人归回祖国迦南地，来重建家园。以细节先知啊，预言什么啊？预言这个弥赛亚不单单是这个的王帝的身份，更是一个大牧人、大牧者，在他统治牧养之下，新的圣殿必要重新建立起来，新的敬拜要复兴起来。基于单一里，单一里面讲弥赛亚是讲了什么的？就是要将弥赛亚将要来的继续，特别第二次的再来，并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一一展现出来，叫我们要留心，不要轻忽。所以但以理是一位先知，先知是神所差派出来的，按当时的需要传讲神的信息，而先知但以理就是站在当时时代的尖端，看到我们人所看不到的，就传出一些不是太容易明白了解的预言。当我们去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特别要解释这些预言，我们要谨记预言可以有多重性的应验。明白什么多重性吗？多重性就是指到可以指到当时但以理书的时机已经发生了，也可以是过去的历史曾经发生， 也可以指到将来末世的时候才发生。所以一件的事情不单单只是那个时候发生，可能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已经发生，可以讲到是将来的事情，同样的应验啊。所以这个时候预言里面我们解释要小心啊。而且丹尼里更运用当时一种叫做启示文学啊的写作方法来表达啊。圣经中有几卷的圣经是用这个方法来写的，就是啊，在旧约里面有除了但以理书以外还有什么，还有撒加利亚书，也是用这个方法启示文学。另外新约最后一卷的书就是什么，是什么书信，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也是用启示文学来写的。所以这些书卷当你读的时候是蛮有挑战的，原因就是这些启示文学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如果我们没有当时的历史文化解读的背景，有时候是很难去理解它的特点是什么。各位，它的特点是什么啊？这个音我 OK， 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特点就是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对，通常都是讲到善与恶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善恶对战，没有中间路线的啊。所以一是我们是属于主耶稣，一是我们就属于敌基督那边的，所以是已经分得很清楚善与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末世性很强的，重点都是讲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隐名法，就是没有说出什么的名字，是隐名的，他用很多的意象来表达。另外将象征性的用语和行动，透过神秘的象征的语言图画隐喻来表达，就好像一个的什么猜谜语一样，没有直接说出来，还要透过天使来解释。第五就是他用了大量的数字，特别里面如果你看的时候里面有什么数字出现呢，三四七十十二和它的倍数，它们每一个数字在旧约里面有特别的意义啊。就好像七这个数目字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是代表什么啊？各位，七这个数字是代表什么啊？完美，完全完成的意思。在丹尼里书第九章就出现七十个七啊，七十个七，七个七，六十二个七，七一七之内，一七之半，最后一个七等等的数字。哇，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数字啊？最后一个特点，审判性很强，就指出将来的灾祸和审判的临到，这都是我们读丹尼里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除了刚才我所读的它是历史书，是甚至是有启示文体以外，丹尼里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用两种的文字来写成的。圣经里面没有一卷书是用两种的文字来写成，除了但以理书啊。有什么文字啊？阿兰语与希伯来语啊。阿兰语是当时通用的外教与商业的语言，希伯来语就是犹太以色列人的母语啦啊。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被掳的民族嘛，所以他们都能够掌握双语，掌握双语就是能够明白能读得懂这圣经里面书卷里面的内容。但是对于当时的外邦人来说，他们看不懂希伯来文这个部分，他们是看不懂的。为什么但以理书会出现两种的文字 啊，为什么他会出现两种的文字啊？所以有人说，哎，就是因为里面他们用两种的文字代表什么？里面的内容有一些是后期加上去的，后期就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所以他讲的预言这么准确了。如果是这样的解释啊，但以理书就可能不一定是但以理所写的了，是吗？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两种文字的结构来看，当我们来看这结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得很清楚，里面有三大的段的内容。第一段的内容就是讲的第一章，是用希伯来语来写的，当就是讲的但以理当时的历史。OK， 第二到第七章是用阿兰语来写的，是讲的外邦人的历史。最后八到十二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将来的历史。所以用阿兰文的部分，我们看到是与谁有关系的？是与外邦人有关系的，所以是写给外邦人看的，他们特别要注意。基于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一章，就讲到他们刚刚被掳，与八到十二章都是与以色列被掳的犹太人有关。这里就又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就是要带出安慰或鼓励，说明这个被掳只是暂时的，将来神必要拯救以色列人出来，回到他们本来的地方。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但以理既然是一本历史书，又是一本先知书，又是一本预言书，又用两种的文字来表达，那么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它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啊，肯定是有关系啊！啊，因为身处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下去，我们每一个都很平安，天下太平，好像是啊。我们的生活的水平，物质的条件提高了不少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政局其实风起云涌，就好像美国带水，前两天是川普啊哈，他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国总统了。他究竟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惊喜啊，还是惊吓了？啊，有人觉得他的作风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不稳定。然后很多人反对他，抗议，觉得他没有美国的普世价值观。但是什么是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呢？是资本主义嘛？刚刚我看到一份报告说，全世界八大富豪拥有的财富能顶得上全球一半人口的总财产。哇，八个最富有的人已经可以怎么样顶得上全球一半人的财产，而且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啊，拥有更多的物质财产，我们生活不是更好吗？不一定。那么什么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安定？是经济吗？是工作吗？是健康吗？真的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今天你所读的学位真的可以学而所用吗？将来真的可以帮你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工作吗？啊，我本身在大学是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啊，后来你也知道我现在做传道人啊，也要去读神学后来啊，所以这说明将来工作不一定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境内啊，不可能你所读的就可能是你所做的啊。就算现在你读书工作都顺利，但你可以真的可以知道你将来的方向吗？啊，最近欧洲不断出现恐袭啊，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目标在什么地方，你真的感到有平安吗？啊，上个月十二月，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 河南省等等的23个城市，就发出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代表当地的人要什么呀？活在毛什么那些冒霾的环境之下啊，每一个人都要出去要怎么样？要戴口罩、比较，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咳嗽啊，对于我们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这些不明朗的环境与局面里面，但你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神仍然的掌权。表面上这个世界的事情与神是毫无关系，其实历史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是神掌管一切。从但以理书所看见的意象，神已经规划了整个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更替都在神的计划里面。一切的权柄表面上好像是地上的君王所拥有，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世界的事没有一项是永久的，唯有神的国度才是永远的。因此国度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世界的变局神一目了然，一切地上的历史都是由我们天上来掌权，由天上我们的神来决定。所以但以理书里面第四章25节说到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是这里的中心思想，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属于神的每一个人，但我们明白神掌权，我们就要小心观察，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他的计划是怎么样，使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蛮有盼望。除了这个主题，但以书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在这个混乱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对神仍然有忠正，而且可以影响这个世界行出这个神迹的道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犹大国灭亡是吗？神选民被掳，乍看起来好像是神的失败，巴比伦王毁灭圣殿，神的殿啊，拿走里面的所有的器皿，这就明显是告诉我们什么？尼布贾尼撒与他的神战胜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不能够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啊。但是请注意第二节，但以书第二章第二节一开始说什么？是主将犹太王约雅敬交付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以色列人被掳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也是神开始这个普世计划的开始，是神向这个世界发出恩典的开始。而且在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一批的被掳的人中，神找到好像但以理这种的人出来，成为神的见证人，不像偶像屈身，不向外邦人让步，情愿死亡，也不愿意违背神的律法。但以理是如何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甚至属灵荒凉的环境里面，行出一条行神迹的道路呢？后来连王帝也认定耶和华是真神， 这一条神迹的道路它是如何走得上的呢？我相信除了神的恩典以外，从人的角度来看，知晓有两个元素，是但以理可以不断行出神迹的道路啊。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先来一同来读但以理一起不有王的上，我讨厌地球玷污自己，所以大战甲容他不玷污自己，因为但以理愿意在神面前立志，他立志不以王的上去玷污自己，就是坚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即使在最困难最艰难的情况之下，也不改变对上帝的忠心。由于他这个重要的决定，神迹就天天出现在他的身上，所以整卷的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出现，就是因为一开始他已经立志啊。所以坚持信仰的立志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态，也是成功必要的要素。我们也应该常常在神的带领之下立下讨神喜悦的性质。在下期的讲道我多一 点分享但以书第一章里面但以理的立志啊这个题目。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是第二个原因，他立志愿意立志跟随主。第二个立志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第六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与第十节，我们来读。所以神人俏夫其余种种种种，但以理知道这经历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向这皇户盖上耶路撒冷，一日三次放喜祷告的事与素常一样。这讲到他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是美好的，是每时每刻与神相交祷告。他与神的关系这么亲密，也因为他与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神迹就天天出现在他身上，改变以及他会改变与影响这个世界啊。因此我们不要只是立志，我们立志以后我们还要靠着神的恩典时刻与神来相交，这样才可以持守我们的立志，成为何用的器皿，影响这个世代的人。另外最后就是但以理不单单成为当时的见证人，还成为神与人中间的桥梁，使神的工作能够畅顺的在人的中间运行。借着但以理，但以理书里面的意象可以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哇，原来透过他的意象告诉我们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啊。但以理书的意象不单单是对世界有关系，也与以色列人有关系。以色列的计划与心意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将来这个世界的发展，这就是神给这个世人的恩典。今天神不断地邀请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也成为神的见证人，使他的计划可以继续向前走。我们看见在一个亡了国的犹太国里面，神仍然可以找到他可用的器皿，成为神的见证人，使万民都可以有机会来认识他。而神最终的计划就是让万国万邦都来赞美他， 万民都来颂赞他。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都可以让神所使用呢？所以来最后，我会重来读诗篇117篇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来读。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神的心意。愿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靠着神的恩典活着见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万民万国一起来敬拜颂赞我们的神。我要再讲关于诗篇117篇的一点东西。你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吗？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诗篇，就两节的经文，里面的内容就是，其实就是整个旧约里面的中心思想，神的心意就是万国万民来敬拜他。 OK， 这个就是中间。如果你从创世纪一直翻到马拉基书，里面的章节，里面的章有多少章，这个是最中间的一章，诗篇117篇啊。所以让我们好好的一起，不单单我们被神所用，也愿意我们的见证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让其他人也可以一起来赞美神、敬拜神。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把我们救赎出来，拯救我们，你透过圣经将你的心意计划表明，我们愿意从但以理书来明白你更多的心意。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特别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真的需要神你的智慧，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活出你的见证，以及神你的名能够在这个地方被颂扬。我们就好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他其实在当时的时间里面，其实他真的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去神里建立关系。但一开始他已经做一个立志，以及神你用着脚踏，盼望神，我们其实透过但以理书能够明白你心里面的旨意是怎么样。求神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